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越有道德的人智慧就越多吗？师父、
那当然了，有道德的人就是代表他的智慧充盈。一个人有道德，能够对得起别人，做善德，做善事，帮助别人，做人讲究道德啊，这个人他当然就会有智慧了。你说说看，任何一个人文化水准越高，他道德水准越高啊，同样的就会延伸出啊他的智慧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我问你一句话，
师傅啊，比如
一个教授智慧高，还是一个普通人智慧高了？
嗯，教授智慧高。
好了，有文化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是的啊，嗯，对对对，就师傅您这样一说，就像一个地区，越是他这个经济文化水准越就是水平越高，他的精神生活水平就带动的发展起来了，而且他信佛的也越来越多，这个地区。
对啊，
嗯，
所以你看很多。很多发达的国家，它的宗教非常兴旺的，啊，三步一个教堂，
对对对，
五步一个教堂，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，啊，呵呵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哎，
确实是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就我们中国话讲，就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那比如说，一个人做领导的这个位置，需要有相应的德行，如果这个品行的话，达不到这个级别，就是不配这个位置，总有一天会出事。同修想请师傅能不能从佛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呢？感恩师傅。
分析一下什么？
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
啊，德不配位，你今天给你做一个很高的位置，但是你没有道德，你比方说很多贪官怎么出事的啦？德不配位啊？
嗯。
叫你为人民服务的，你去赚人民的钱啦，那你道德败坏啦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那你遭殃了不啦？
对，
抓进去了不啦？这种解释还要讲啊？好了。
嗯，你说不管是在哪里的话，是要有这个德行才能坐这个位置，对吧？
你做爸爸也是的，你在家里不好好的教育孩子，你德不配位，你就遭殃了，孩子就不理你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做女人的，你对自己的老公不好，那你就是德不配位啊。你对做男人的，你对自己的老婆不好，也叫德不配位。你孩子对父母亲不孝顺，叫德不配位啊，必定遭殃啊。
嗯。
师父在教育你们，你们对师父不尊敬，叫德不配位啊，没有道德，听得懂吗？遭殃嘛，就赶出去了。
嗯。
逐出山门呢、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嗯。
好了，再见，再见。
记得师父曾经说过，师父这一生有两件事，一是弘扬佛法，二是慈善。嗯，哎，这你请师父，你想想师父啊，您说一下这个佛法和慈善之间的关系吧，有什么怎么样？是不是
佛法
更加弘？
观音菩萨慈悲里边有个慈不啦？
有。
好了，慈嘛什么啦？慈嘛就是慈善呀，悲嘛就是悲悯呀，对不对啊？
悲悯。
哎，好了，先要慈啊，
对对，
才会有悲啊。你不慈哪来的悲啊？所以慈善是悲悯的根基啊，我们说基础啊。一个人你看见人家心痛了，人伤我痛，到菩萨境界了，那你如果没有慈善的心，你怎么能学佛啊？你怎么会产生悲悯心啊？所以慈悲慈悲嘛，先慈后悲啊，悲悯是上一层了，更高一个境界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这一讲就是首先要慈，要有慈，
啊，
然后再有悲。
你度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小气的臭要死，连一点点慈心、善心都没有的，慈善的心都没有的。你去度他，你能度得到不啦？你看这个人，哎呦，很慈善的哦，哎呦，经常做慈善事业。你去度他，很快就把他度到学佛当中来了。
对对对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明白了。
明白，师傅特别深，师傅是太平绅士。那师傅，你能不能给男同修开示一下，怎么能做一个大气绅士的男子呢？
男人就是要有男人的气度。那男人啊，男人第一。过去中国传统上讲叫好男不跟女斗。你今天这个男人跟女人生气，你就不是个大男人。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今天这个男人如果跟女人去斗来斗去，你就是个垃圾了，我告诉你， 真的。
嗯。
因为女人她本身到人间来吃的苦比男人还要多，你要原谅她啊。她可能上辈子也是个男人，但是这辈子她变成女人，她一定有业障。所以有业障的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这个孩子有缺点，爸爸妈妈能跟他斤斤计较天天吵架吗？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水准了？你今天是你生出来的孩子做错事情经常没有水准，你天天跟孩子吵架，你说你这个爸爸妈妈像爸爸妈妈吗？
不像。
对了，你娶个老婆也是，人家嫁给你也没给人家带来荣华富贵，你为什么动不动就打他，就动不动就骂他？你这样是不是像个女人一样的？ 对，
对
不对呀？
对呀、
啊。你看师父讲这话，这个做一个男人心胸要宽大，所以过去讲宰相肚里能撑船的、啊、你这个船都撑不了，你不要撑船了，你就弄一个小的这个漂流物都放不进去啊。心胸狭隘，跟女人斤斤计较啊，争名夺利，哎，这个哪有气度啊？这个哪是一个做男人的应该拥有的这种心态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的。
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碰到一个大男人的话，他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他怎么会跟你整天斤斤计较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哎。
对。
像你们这些孩子，对
呀、
啊，能做大事的人，全部什么都无所谓的，只要原则问题保留好就可以。
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是如何从学佛角度来理解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佛友之间也是纯洁的佛缘，我们当如何来维持好而被不染浊呢？
嗯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人。啊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要学会啊，要相互尊重。当你尊重对方的时候，你就非常的平淡。你想想看，你尊敬老师，你不会跟老师勾肩搭背、拍拍打打吧？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尊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尊敬菩萨，也是跟菩萨有一个善缘。那么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佛友啊，不要过分，相互尊敬。啊，是不是啊？不能随随便便啦。那这个是不是君子之交啊？啊，
对。
那么大家一相互一见面，大家相互合掌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啊，距离产生美感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是天天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好了，很多夫妻为什么不结婚？大家开心的不得了，一结婚就吵架了。臭袜子啊，毛病全出来了，不洗澡啊，
哎、对对对，
懒惰呀、啊，对方看不惯啦，嘴巴乱骂人啦，跟其他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谎吹牛啊，这老婆一在边上听，原来你是这块料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就是这么骗我的？好啦，这个君子不是君子之交啦，不是淡如水啦，这浑浊了已经。啊，这个水就浑浊了，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佛友跟佛友之间距离产生美感啊，一个人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有美感，会有很爱的感觉的，但是一接近的话就没有这种爱的感觉了，因为人跟人之间产生距离那是由境界产生的，所以人会有感觉的非常的爱对方，那是像菩萨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距离太近，抱抱揉揉的啦，那不就畜生了吗？你说畜生在一起能好啊？两个猪抱在一起，两个狗抱在一起，你说能产生美感吗？
没有
、啊。我这个一分析你就明白。
是。
你说两个狗在一起臭不臭啦？你说两个猪在一起臭不臭了？
臭
啊！你说人跟人如果眼睛一看，大家都看得很美的，人一接近。啊，今天你嘴巴里吃洋葱吃大蒜，这口气啊，身上那种气场啊，都会感觉的呀。
是的。
啊，你衣服没洗干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坐火车跟印度人在一起，站在他边上，身上全是咖喱味，你就受不了了。
哎，是
啊。对不对啊？你看我们小时候看一个印度电影，啊，《拉兹之歌》啦。什么印度啦，哎呦，画的那个样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好看啦？哎呦，这个女的像天仙一样的啦！你看现在跟他们坐在一个火车上， 怎么这么臭的啦？
对对对对，是
距离产生美感呢。
距离产生美感。
师傅，那相对于情商来说，是不是比智商重要呢？还是两个情商和智商同样重要？
情商、智商都重要，因为情商影响着智商，智商又影响着情商。明白了吗？
就是同等的哦。
啊，我问你眼睛重要，
嗯、
眼睛重要还是鼻子重要啦？都重要不啦？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拿出来说眼睛重要。你鼻子不重要的话，你没鼻子你试试看。你没眼睛你试试看呀，你没有嘴巴你试试看呀。
都不可以。
啊，好
了，
它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对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那师傅，人的情商很重要，不小心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很容易得罪人，从而结下冤结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提高情商有没有妙法？师傅，
少讲话，把嘴巴给我封住。
哦，明白了。
那就是妙法。啊，我看到个笑话，说有一种药能够让帮助人减肥的。人家说什么药啊？就看一帖伤筋膏药。哎，伤筋膏药怎么减肥啊？问题要看你贴哪里的，把你的嘴巴给我贴住，你就不吃了，你就减肥了。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做人不要去讲，讲了嘛祸从口出，你又不是师父，要讲弟子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对对。
啊，你平时同事之间，你跟他平等的，你讲谁谁卖你账啊？
哎、
对不对
呀、
啊？
哎呀，是
很简单。
对对对，
同样讲话，
哎、
你同小孩子讲话谁听啊？
对对 对, 对
啊，你要看谁的，一个领导讲话为什么人家要听啊？那师父讲话为什么要听啊？因为同辈之间、同事之间、同行之间，谁听谁的？你告诉我。
哎呀，是，师傅现在不敢多讲，
啊、
一多讲了就结怨。
闯祸了，一多讲就闯祸了。
哎呀，明白，
明白吧？
谢谢，
祸从口出啊，少讲啊。世界上有的人经常会劝你啊，不卖账啊，要讲，该讲的要讲啊，该闹的要闹啊，人家凭什么人家污蔑你，你就忍气吞声啊？啊，凭什么？好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好好，这个好男不跟女斗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好人不跟坏人斗啊啊！你不是说你讲了人家就会相信？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，要看你做出来的。听人家讲，谁相信啊？现在社会上听人家讲，几个人相信的？现在的人不得了啊！现在的人谁都不相信谁的，所以才会这样啊，才会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出来，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密探啊，什么什么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自己盯住老婆都有现代化的东西跟踪了，不得了啊！
对
啊，这个就是不相信呀、啊，哪有相信啊？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你真的对他好，他以为你骗他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现在，我只要对一个佛友讲了过多的好话，稍微多几句话，他就冲着我，师傅，你这样讲我，你是在贬低我，在讽刺我，我搞不清楚了，我讲的，我真的说他表扬他说最近表现的很好，有的弟子们盯着我看。就在怀疑说师父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你开口好还是不开口好啊？你说
啊？师父要多讲弟子啊，真的是。
对呀、啊，我好像我一表扬他，他就马上就不开心了啦。
为啥呢？
为啥呢？他就觉得师父表扬他就是在讽刺他啊。他境界高嘛，他觉得师父境界不够高嘛，因为我境界高，我应该批评人家才对。那你这个人不能老批评人家，也要表扬人家的呀。
但是为什么师父？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想找师父骂一骂呢？这是啥原因呢？
因为你们有毛病啊。你就是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为什么到医生这里要去找医生看病啦？你有毛病啊。对不对啊？你跑到医生这里来、
啊、对对，
医生说你什么都好的，那这个医生人家就怀疑了、哦、哎，我这里痛那里痛，你怎么说我毛病都没有的啦？
对对对。
你们跑到我这里来，这里想不通，那里想不通，师父你为什么还说我好啊？你这个医生有问题了，所以人家就怀疑你师父有问题了。我这么多毛病，为什么你不说我毛病？为什么你要说我优点呢？对不对啊？
明白。哎，师父，师父对我们的爱真的是。
对啊，无微不至的。要讲毛病的人才是为你好啊，
对对，
不讲毛病嘛不理你了。所以现在有些人，有些人就逼着我不要讲他，我所以就不讲了。
啊，
有啊，
我说师父，
很多人就是现在我一讲他不好不开心，一讲他不好，我就不愿意讲了，我就不会讲。
哎呀，这不是因为爱他才讲他，不爱他谁这个社会谁
那你知道啊？有些人不知道的，有些人觉得我表扬他就是对他好啊。
哎，
你说是不是出偏差了啦？
嗯，是，我觉得真是这样。
是不是出偏差了？你就等于你找医生看病，医生都说你好，对不对啊？那等到你死了，这医生还说，是啊，检查出来都很好的嘛，怎么会死了呢？他又没有责任的了。他又没责任了。哎，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走掉的？我每次给他看病都很好，你不讲出他的毛病，他会好吗？他身体会好吗？
对，明白
吗？
哎呀，是，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的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师傅，您经常教导我们要福慧双修，要直福，就是直树的直。请问师傅，怎样才能修福直福呢？师傅。
你多多种福田就是知福。
嗯，
你对人家好，帮助别人是不是知福啊？
是的。
你对人家好，人家就会对你好，你不是在知自己的福气吗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这一个人知福是什么？知福就不停的对人家好，你不停的对人家好，人家就不停的对你好，你种下了福田了。因为你种对人家福，让人家感觉到有福气，人家一定会对你有福气。对老婆好，老婆对老公好，一样道理。对爸爸妈妈孝顺，爸爸妈妈会倾注自己全身心的努力，哪怕老了也要替你领孩子，就这个道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和气生财，这个财是命里有的，还是额外的财呢？
和气生财就是你命里有的和你啊自己制造的都可以，因为你和气之后，人家就会支持你，帮助你啊。
哦。
哎，但是和气生财这个财，他没说和气生小财，他没讲啊。实际上和气是生小财，没有说和气生大财啊。你命中没有大财，你再怎么和气，对不对啊？也不行啊。
那师傅怎样才能生大财呢？
上辈子修布施，这辈子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求什么灵修、
明白了，
就这样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，现在在社会上，很多老实人经常被人欺负，就是认为老实人就是没有用，很不聪明，因此呢，很多本性很老实的人就很困惑，又想，就是做好事，但是又怕被别人说，但是呢，师父是在节目里，就是常常的、大大的赞扬老实人，并且教我们说呢，要做老实人。那我想请问师父，就是老实人是否就是缺乏智慧呢？老实人应该怎样通过学佛来保护自己，变得更加圆融呢？
首先要问清楚他到底想做人还是想做佛。你要做人，你可以做个很油滑的人，很精的人，但是你做来做去是做人，记住了，以后到天上去的都是老实人，菩萨是最老实的，菩萨是最善良最慈悲的。油滑的人在人间欺负人的人上不了天的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小时候老老实实做功课啊，人家都说我们傻啊，出去玩不玩，天天在家里做功课，我们老实还被人家欺负啊，到了最后我们考的全班第一，比谁都好，拿奖状。台长就这样啊，你叫我出去玩我不玩的，我就做功课啊，我到时候我就拿三好学生，我每年拿 啊，当时境界还不是很高啊，啊，当时就觉得啊，我到时候拿了奖状气死你们。其实这种就是一个境界，只是你没有提升到这个高度，明白吗？只是你觉得啊，我做我的啊，我以后呢啊怎么样怎么样？实际上我们现在老实人是什么？老实人不会吃亏的，老实人是到天上去的。我问你，最后人到天上的是谁开心啊？最后考出个好成绩出来是谁开心啊？还不懂啊？
嗯，是
啊，
是的。
你想想看，你人是有限的，而做菩萨做佛呢，到了天上那是无限的时间的。所以你到底想用无限的时间来换取短暂的人间的快乐？精，你看精的人有好处不啦？啊。
嗯，只能有一些眼前的利益。
啊，你看看香港最近有一个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大老板，有钱的不得了，啊，几百个亿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最后呢，现在一下子只有65岁，整个人瘫下来了，啊。
嗯。
啊，没有讲的，叫什么大徐啊，什么叫什什么的这个人。
嗯。非常感恩师父。
啊。
师父，这个真的是，其实如果不学佛的话，可能就是。就是人老实，就是就没有智慧
了，你知道吗？
他就
你知道菩萨、
嗯，
菩萨为了保护这些老实人以后上天，你说菩萨用什么方法？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啊。
嗯，就度我们，让我们学佛。
我、哦、度了到外面，到外面照样被人家欺负。你知道菩萨用什么方法吗？
嗯、
啊，现在知道了吗、
嗯？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没智慧啊。第一，能够出家的人。菩萨把他们保护起来，在山上，在庙上，不受别人坏人社会上坏人的欺负。
嗯，
在我们居士叫我们在家里好好念经，少到外面去接触外层。
嗯，对，
就不受人家欺负了。那你今天是个老实人，你还拼命的往卡拉 OK 跑，你还拼命往赌场跑，你还拼命去跟那些坏人做朋友，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啊？
对，
现在明白了不啦？
明白明白。
菩萨叫我们关门即是深山，闭门即是净土，叫你在家里好好念经修心的。你要接触就是接触佛友，少到外面去接触，还听不懂啊？
嗯，明白。
人家怎么诱惑你？你只要在家里，你不出门，你看看人家能把你怎么样？
嗯。嗯。师傅，那就这个本身就是这个就有佛根在这些老师人。的心理，他们，这个本身就有这个善根在，
啊、
是吧？
对啊，他因为善根呢、啊，菩萨在保护他们，因为他们一开悟了、
嗯，
他们必须要有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就是一个 situation， 就是一个环境。
嗯。
这个环境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个好环境，把一个孩子会越变越好；一个恶环境，一个好孩子也会变坏的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东方台那些啊秘书处的小朋友，为什么他们这个环境大家都五戒？大家都在做好人做好事，所以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好呀。他如果跑到外面那种不好的地方，没几天就变坏人了，很简单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、
啊、
他们真的是很幸福，我们真的
很
非常羡慕他们、
啊、他们也是前世修来的、
嗯、
但是有些人把福报修完了就走的离开了，他没了没福报，他没有资格在师父身边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
啊。
那个我的孩子吧，他经常梦到就是菩萨啥这样梦。有一次梦到那个大众弥陀佛在海边，就那个出大泡泡。他说他特别激动，跟他对象他俩。完以前嘛，我总觉得这孩子，他这孩子性格特别孤僻，就是不爱从外边跑啥乱。
啊，很好。
特别老实。
老实就能上天，孤僻就不要自闭就好了。只要在家里老老实实。啊，
对，
对，我就告诉你，现在的女孩子出去就闯祸，现在的
不，她特别老实，从来不那样
啊。
啊，
那就好了，这不就菩萨吗？不要出去搞
啊！
啊，你以为你女儿像个交际花，你开心啊？
她不对，她不就是特别特别老实嘛，性格特别内向，就是从来不跟人别人打架，长得那就没打过架。
啊，那就好了。
但是这样性格，你就对身体是不好，她特别瘦，特别瘦。
没事的。情愿这种孩子不要去冲动的嘞、
啊、
现在的女孩子跑出去八面玲珑像个交际花，谁要啊？你喜欢？
她从来不那样，特朴实特朴实，那都不的，就身体不是特别好，她、
啊、
不是特别结实，但是也没啥毛病，
晒晒太阳就好了。 好吗？
哎，那谢谢师傅了。
有的人写的字很好看，有的人写的字很丑。我们常说字如其人，怎样通过一个人的字来判断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说法吗，师傅？
说法有的，当然有了。
有啊哈。
哎，写字乱七八糟的嘛，这个人至少不是太认真的人。
嗯，
写字呢规规矩矩一笔一划的话，这个人不管字难看好看，这个人很认真。小时候我们字写的不好看，但是我们很认真，我们是不是写出来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啊？
对对对对对。
啊，这个人写这个写字不是看好看难看，是看你到底写的认真不认真。一笔一划的人就是认真，现在明白了不啦？
哦，明白了。
就有些人呢，就是对于戒律就不以为然。比如说哈，在红塔活动或者是法会的时候，那义工有迟到，然后大家呢就等一等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是有慈悲心的，那应该原谅这些人。但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迟到这种行为呢，既不尊重别人，不守戒律，是不是也是个小业障啊？能不能请师父再讲一下这个戒律的重要性呢？感恩师父。
一个人人品表现在各种方面，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誉，讲好时间不准时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种人能够交朋友吗？一个学佛人如果讲好时间不守戒，你算是不是一个好学佛人？不是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一个人品的问题。那么戒律呢来讲啊，法师对一种戒律，比方说我今天不该讲话，我就不应该讲，不该骂人不应该骂啊，不该啊看别人男女之色，我就不应该看这种画报，这一切都是对你的一种约束。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讲，你本身的素质，哪怕一个再小的问题知道，就代表你的素质。像师父他们，我们经常出去跟人家啊，这个部长啊，跟他们吃饭呢、啊，跟他们聊天呢、啊，跟他们约好了，一分一秒都不能的。而且西方人，有一次他们有一个部长到我们电台里来采访，他大概知道了，大概就两分钟吧，也三分钟吧。
哦，
啊，我跟另外跟另外一个他的秘书，我们已经在聊了嘛。他一走进来，他就说 ：“Sorry, I'm late。”我对不起，我晚到。你看这个西方人对这个时间的概念非常的强烈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人从你的品格表现上，一个对人的尊重。你今天一个佛友叫一车子人等你，你就是不尊重所有的人。像这种事情以后再发生的话，第一，如果你有素质，你应该打电话。像师父有时候跟他们提前接触会知道，我马上打个电话，对不起，我们晚到十分钟，这就是个礼貌。还有，如果你晚到，像佛友如果晚到这么多时间，叫大家不要等，你们先走吧，我自己打个出租车过来，应该是这样，不给人家找麻烦，这才叫有品质的人。你可以解释千条万条理由，交通不便啊，突然之间发生啊，但是你不能伤害大家的境遇。人家这么早来了，
对，
你这样的话你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，下次人家也这么来呢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，尤其是有义工任务的时候，这个守时
这种人如果不守时的话啊，一次两次三次下次就别给他做义工了，没有意思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人都会有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，并不是说他说他我永远什么事情我都什么事情我都无所谓的，你说可能吗？
嗯。
啊，今天让他差几分钟，他到飞机场了，他也会这样吗？如果今天有突然之间法院审判他了，他也会迟到吗？他不重视呀，他对义工这个时间不重视呀，他重视怎么会迟到呢？对不对呀？好了。
是的。
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嗯，okay。
有的人他有一颗就是类似于玲珑剔透心那种感觉，还有的人傻傻的，经常搞不清楚状况。嗯，请问师傅，那就是这到底是哪一种好？是那玲珑剔透心的人呢，很敏感，但是呢，他能理解别人说话是什么意思；傻傻的人呢，不敏感，经常就被别人刺了也不懂。 师傅您觉得到底就是您，因为之前师傅又说我们要理解别人，有时候又说其实傻傻的人反而能够上天，
境界
弟子有点不懂，
这是境界问题。你比方说你是玲珑啊，剔透心，那说明你开智慧的话，你有开悟的话，你当然这个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用玲、如果你非常的玲珑，八面玲珑，哎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好，你没有一颗慈悲的心，没有一个学佛人的心，你只不过是在人间比较聪明而已，有什么用啊？你上得了天不啦？那你情愿那种傻傻的啦，因为傻傻的人受人家喜欢，因为傻傻的人，因为天上的菩萨都是从我们人间的人来看都是傻傻的，人家还看师父还傻傻的、
哦、
你说我的智慧为什么有人还说我傻傻的，自己好放着好好的电台不做啊，到处跑出去干什么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就是说傻傻的人要傻的可爱，为什么傻的为人民服务，哪一个人为众生付出的人不傻、
哦、
精的人全在家里为自己家里忙的，自私自利永远不肯付出的人，这叫精的，听得懂吗？傻人才出去帮助别人呢、
哦、
现在就是缺少傻人，缺少雷锋，你说雷锋傻不傻？不傻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就是又要傻傻的，又要有智慧。
好，
谢谢师傅。
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，这是天啊，师傅，这个怎样理解呢？
这是俗，
师傅开始
在人间的啊，这个叫红尘当中的那种啊，这种文化，像这种什么文化呢？啊，这种就是一种民间传说的。啊，一种啊，一种啊，习惯的啊，这个寄语，听得懂吗？像这习惯了，就这么讲的。哦，好人被人欺，好马被人骑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好人，好人在菩萨道会有人欺不啦？
嗯。
你如果今天是个好人，你在菩萨道，在四圣道，你会有人欺你，欺负你不啦？
没有，
好了，
护法神保证了。
现在不是护法神保证，这是没有智慧的。天上四圣道境界都这么高，谁欺负谁啊？好人都在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谁欺负谁啊？
嗯，对，错了，师傅。
又错了，他护法神保护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菩萨道就是菩萨会欺负人的啦，然后有护法神保护了。
理解错了，师傅错了。
脑子没有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
明白了，师傅。
被人骑，好马被人骑，因为你跟马在一起的世界，听不懂啊？你人跟马的跟动物在一起，跟畜生道在一起的世界当中，你当然行的这个理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还有很多歪理呢，还有很多流氓语言呢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无毒不丈夫呢，你也把它当回事啊？那是人。
是呀、
你说菩萨道会有不啦？这就是讲给你听，这种理论只能在人道，只能在这种啊下三道里面的，你不能作为一种学佛人拥有的境界的，那完全是两个概念，听不懂啊？
就是他在讲嘛，人们这个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后边这句话，但是天不欺啊，
对
啊，是这样，
对啊，天不会帮助你的、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被人家欺负的人，人家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还不懂啊？人好了就要被人、就被人家欺负，好人的人这种有好下场不啦？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谁叫你做马的啦？你做马嘛被人家骑，因为你上辈子欺负人家呀，这还不好理解啊？你是一个好人，怎么会投马呢？你说你在监狱里经常被人家欺负，那你好人你怎么会进监狱的？你讲给我听啊。
明白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请问师傅，就是您开示过，意见不同的话，如果一切以出发点就是。和为主，就是以和为贵的和这个字为主的话，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来解决问题，可能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。请问师傅，这个好的出发点具体是指什么？
出发点就是
因为有时候
不要伤到人家呀。 做任何事情出发点不要先不要伤到人家，那就不会吵架了，这当然是和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讲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对方是反对的，你要考虑怎么讲，不要去伤害到他的理念，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，那你就叫有智慧啊，傻姑娘。
哦，这样，那请问师傅，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现实中跟别人一交流又没有做到见和同解，就是还是有矛盾，就是自己方法不对，是吗？
对呀、啊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比方说今天最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台长跟你两个人，大家我知道你不肯出去，对不对啊？台长想出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说啦。我知道你不想出去了，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，我一定要出去，那吵架了吧？
嗯。
应该怎么讲呢？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前几天一直下雨。其实能够出去走一走的话呢，对身体健康也好，而且呢，晒晒太阳对身心也好。我不知道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，能不能同意？这样一讲不就过来了吗？
说话太有学问了。
啊，那当然了，语言呢可是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啊！你看看那些选总统的人，他不就是靠语言吗？他靠语言可以当上一个国家的元首啊，总统啊，不要忘记啊。
嗯。
对不
对
啊？
嗯。对的，那师傅，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在语言上能够会圆融啊？这种
智慧，智慧，
修炼，
智慧，智慧，智慧，
智慧
啊！智慧怎么？
生活经验有关吗？
有啊，经验、生活有关，接触的人有关系啊。你很多人过去不大会讲的，他就天天背台长那些做节目的东西啊，他背了之后，他现在嘴巴里出来全是一套套，全是台长的东西啊。
哦，
人家不是第二个卢台长法身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很多人上去跟人家讲一套一套的，哎呦，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？那全卢台长这里，只不过他背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运用了呀，
对的，
哎，这个又不是专利，你拿去卢台长的话，你拿去，你用了好了救人，这台长也没版权的了。
嗯，对，感
谢。那师傅，经常随喜赞叹他人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
随喜赞叹他人，自己事情变得越来越顺。
哦。
比方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经常说：“哎呦，恭喜你呀、啊！哎呦，你好事连连嘛！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”你嘴巴里不停的讲，你人家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一定好的，你去看好了。经常讲人家好的人，自己一定好的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今天骂人家的人，自己你去看，个个都倒霉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
一个问题，好人说好话，有什么果报？
好人说好话，就有善报。好了。
好，还有一种人，就是他喜欢拍马屁、说奉承的话，这种人又会有什么果报呢？
这种人，如果他拍的对了。他没什么果报，让人家开心有什么不好了、
嗯、
他拍的错了，他造业了，那么就算他果报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好的，明白。
啊，拍马了，拍马，我告诉你，拍马很大的程度上，只要不造业，他也是有用的。你去看好了，哪个人拍马没用的？你告诉我，只有你们师父、嗯、就你们师父讲话最诚实，拍马了。我告诉你，能够拍得进马，让人家开心，你就有本事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对，对，
你怎么拍不上的人才去嫉妒人家了。你今天能够拍上李嘉诚的马，你说说看，他随便给你一个生意做做，你就发大财了。很多人又嫉妒了，拍马屁，怎么，对不对啊？你来拍呀、啊，你只要正的，不要去害人，说人家好话有什么关系啦？只是不要青红皂白不分，正邪不分，随便顺着人家讲啊，赵高指鹿为马啊，看见那个鹿他说是马，他下面的宰相拍马溜须拍马都说对啊，这明明是个鹿呢，怎么是马呢？那这种就叫 昏君啊，这种才叫没有原则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好了，
只要是正的，只要说出来都是好的就可以了。
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小时候，
嗯，
家里三个孩子，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啊？最喜欢听话的，嘴巴里说好话的，你可以说他说好话的孩子就是在拍马呀。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得懂。
好了。好了，
师父，
妈妈看见他就开心，这不叫孝顺啊。
我们就是不会说话，所以就每次得罪人。
不会说话也不一定就是得罪人，不要说话就不要讲话，少讲话，得罪人因为你讲错话。好了。
你叫生气
啊？听不懂啊？
好
啊，
嗯，好好好，感恩师父。
问题是，就是。请师傅解个梦，就梦见在个教室里面有很多学生，然后呢突然呢同学就想下消，然后就往外边跑，还没跑出去半道呢就开始了，然后请问这种情况是悲念呢还是消业障呢？
跑还没跑出去半道就开始，什么叫开始啊？开始什么？
就是下消嘛。
啊，下乡开始，
这个算是消业。
下乡开始什么呢？
啊，
我听不懂你最后一句话，说开始了，那开始看电影还是开始理发还是开始吃饭？我搞不懂啊。
您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用这个词嘛，用下消。
啊，下消。
对呀，就是
下消。
下消。
对对对啊，对不起，我没听懂你讲的那个话。
嗯，
下消就是到卫生间。
师傅
啊，你再讲一遍。嗯。下消呢就是上卫生间不要讲话。
对，
那个字不叫下消，叫比方说啊，叫下消。下消的话呢就是在你的身体肚脐眼以下的部位排泄，这种都是下消。所以你在卫生间的时候，比方说在啊这个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话。一个浊气容易吸进去，对不对呀？第二个，你在排泄的时候，你下面在下消，在走气，在漏气，你嘴巴一开口又漏气，上下一起漏，你这个人就不行了。你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啊，你就是有时候到卫生间你去大解出来的话，你会浑身觉得好像有点累啊，好像没力啊，你们有这感觉吗？
嗯
嗯嗯，所以啊，所以不能再讲话了。卫生间里不要去讲话，还聊天呢。很多人一进卫生间啊，吃了吗？啊，饭吃了吗？
哦，感恩师傅。啊，感恩你，师傅。如果是在做梦的时候有这个就是身体排气的，就是这个情况，这是消业呢还是悲业呀？
在干什么时候啊？吃饭啊？
做梦，在梦里
啊，在梦里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说明他的身体正在运行当中啊，没什么问题的。这个呢，排气以后，你们就叫一个好听的词，那叫下风。
OK， 好好好，明白。
你们都学的，
所以
啊，没关系，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懂啊，没文化啊，在广播里啊，在电在跟人家讲话，那个字不能出来的啊。那个尸笔不能出来的尸笔啊，尸体的尸，
啊，
那个
非常非常感恩师
啊，你们都要学的，以后越来越文明。学佛的人过去在庙里啊，在一些高级的场所啊，他都不能讲这种很烂的字的，这种字出来，人家会觉得你很没有修养的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傅，对，非常非常感恩师傅，一直在弘扬我们中华。传统文化，
啊，
现在有了网络，传播速度更快。
对啊，
师傅一直帮我们就去糟粕留精华，非常感恩师傅，学了很多东西，非常感恩师傅。
我还要讲一个给你们听听呢，你一表扬我，
嗯，师傅，
我现在。我现在先嘎嘎先嘎嘎又要跟你讲了。就是你比方说人家问你，你尊姓大名啊？尊姓，尊姓呢就是尊的就是你尊贵的姓，你这个大人。大德大人的名字是什么？尊姓大名。那么对方的回答呢？一定要叫免贵啊，免尊
哦，
姓王。
嗯嗯，
免尊就是我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尊贵的，免尊姓王。
嗯，
或者尊贵啊，说啊，这个我免贵，免贵姓张都可以，把这个贵字去掉，实际上也是一种礼貌的语言，
嗯，
听得懂吗？但是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连这个免贵他都没听到过了，人家说你贵姓啊，人家问你贵姓啊，他对不对啊，他问人家，他说你贵姓啊，对方告诉他免贵，哦，你姓免贵啊，哦，你就是免贵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叫免贵啊，哈哈哈哈哈
哈。
你看看师傅，师傅牙齿里边有一颗牙没了，就是这么笑掉的。
所以我也跟您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因为上一次我打通电话，我刚好走开一下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麻烦你帮我就是拨电话嘛，因为他不大会讲嘛，我说你要打通电话，我说你要打通电话，打通了你就说那是不等等。等等，我会就跟师傅说等等就行了，其他什么都不要说。然后呢，他那天他没有打通，我打通了。然后第二天早上，那个就是突然间他就出去玩，然后就回来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想通了，那个我以后开车呢，我不骑行了，因为就是这个还是不大好的。”然后就我们就是好多年就是因为就是他开车就特别快嘛，因为在高速上，就是开的比较快嘛，然后就一直就是吵架，然后就没想到就是他就帮着我给师傅打电话，虽然没打通，这里都有加持力。我觉得，哎呀，这菩萨是太慈悲了。
知道就好了。
非常感恩。
我跟你们讲过的，佛是接地气的，很容易吵架的。接地气，
对对对，
听懂吗？好吧。恭喜你了，好。
再请问师傅，就是我们发现，就是平时跟别人接触，发现有的人很容易答应别人事情，就很喜欢说满口话。刚开始别人会觉得他很好，可是事情一办就发现不像他之前承诺的那样。有的人一开始就是会把丑话说在前面，真的做起事情来发现他都挺认真挺负责的。请师傅开示一下就这种情况。
什么情况啊？做人应该怎么做了还不知道啊？
知道啊。
满口饭好吃，满口话不能说。你经常这样，你会 lost your reputation， 就是你没有信誉了。
对。
听不懂啊？就是这样。做人们就是要有信誉，信誉是怎么来的？做一件事情像模像样的做好，什么都满口话讲啊讲啊，到最后怎么吹牛妄语？什么根本不能。这个，人家说呢，真的枉为人类的。整天吹牛撒谎欺骗人家，你哪怕做得成功，你也跟他说我试试看。对不对呀？
对呀，
就低调对吧，师傅？
自己觉得不得了了，哎呀，肯定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搞定，你放心好了。哎呀，我这跟你说，三天帮你搞定，到了三天呢，去找他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麻烦。
好了，
这种人，你说你能跟他交朋友不啦？
不能。
好了。
师傅啊，一般别人打喷嚏后要尽量保持通风，因为喷嚏里有很多细菌，容易被感染。请问师傅，我们是否也要注意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呢？师傅，
这个我前两天一直在讲的，每个人讲话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因为气场会相互影响的。太接近的话，你会受到他气场的感染的。我问你，一个人声音哭哭啼啼的，你听了你会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
是的。
一个人整天讲话，声音里面带着欢乐，你也会受到感染的。对不对啊？
对，
从心理学上讲，就是一种通过音波来传递你心灵平衡的支撑点。这个支撑点就是它的分量在你心中占了一定的比例了，你就会顺着它的比例在走。如果它的负能量占了你心灵一定的比例了，你的心就会顺着它的负能量走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谢谢师傅慈悲。
啊，
师傅你好。
啊，以后电话，以后平时学佛人讲话要端庄，不要这么扭扭捏捏的做太很难听的。
啊，没有，师傅，我在外面发资料，刚刚有点吵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。
不要找理由，好吧？不要找理由，好吧？
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好。
乖一点
的，
乖一点
的，啊，好的，
以后讲话要端庄啊，
嗯，
女人讲话特别要端庄，不能太嗲的。嗯，
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你看你讲这种话的你这种语气啊，
嗯，
好的，不要气声讲法，
听
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你很容易会惹事的，你弄那个男人盯住你就惹事了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好的，明白。好，
嗯，
一定改，一定。
那师傅，弟子接着问，遇到同样的事情，往好的地方想和往不好的地方想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。人的心态左右结果，人的心态左右结果的走向。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呢？是否这个问题？
实际上，你心变了，它整个事情就会转变了。
嗯。
如果你真的心，比方说良心善良了，你的整个命运就变得好了，善良了。
嗯。
只是快和慢的问题。
嗯。
啊，如果你今天心坏了，也是一个快和慢的问题。
嗯。
如果你转变恶念了，它也不一定马上给你恶报的，可能一个月，可能三天。
嗯。
啊，很快，所以呢，意念对一个人来讲就是你的心，念头是情报，情报进入了你的心就是指挥部，指挥部动了，那么你整个事件就开始动了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所以
那师傅，人家也就说，良好的心态等于成功的一半，这句话有道理吗？师傅，
当然有道理了。你自己有愿力了呀，你有信心呀，你有信心嘛，你有愿力，有愿力嘛，有行动，心愿行呀，你才能成功呀，
哦，
对不对呀？
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师傅，您解释一下《白话佛法师》第十四篇里提到了这么一段话：你今天把钱看得很重的人，在人间来讲，你会把感情看得很轻；你今天把感情看得很重的人，虽然把钱财看得不是太重，但是你会堕落到你的感情缘分之中出不来了。
嗯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把钱看得重的人对感情看得很轻的呀，要财不要脸呐，啊！你说那个女人如果整天要嫁钱，
哦，
啊，你哪个男人有钱我就嫁给哪个男人，你说这种女人你要不啦？
哦，不要不要。
啊，好了。你说说看，你以为有钱的人都傻瓜啊？
嗯。
啊，他有钱了，他看上个女的，知道你冲他钱来了，他玩玩你啊，他不把你当真心真感情的，他知道你冲他的钱来的。你再怎么跟他说我爱你啊，我要永远跟着你，我怎么对你好？你说说看，人家男人傻瓜？
是，
对不对呀？最后给你点钱，把你打发走了呀。对不对？
明白了。
那这不是就是说重财的人不重情了吗？
嗯，重情的人不重财，是这样吧？
重情的人可能不重财，但是我在白话佛法当中讲到最后，你会可能会掉下去，那是第二个概念。第一个概念，重感情的人不一定重财，这是对的。第二个概念就是，太重感情的人会陷入感情的漩涡。
是，对对对，是
啊，好了，
对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就是遇到同样的事情，有的人性格喜欢马上有求助于别人，而有的人不轻易求助于别人，请问师傅，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从佛法角度上怎么理解呢？师傅，
嗯，马上有求助于别人和不求助于别人，实际上我觉得两种性格都很好，因为首先不求助于人的人，他是一个啊，不求别人，自己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，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啊通融的比较好的一个做法。但是当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不得不求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人都能解决的，因为人很可怜，一个人就是站在那里一竖，你还要靠另外一撇给自己撑着，那才叫人。看懂了吗？
哦，
一个人
知道了，
这么一横一个人还站不稳，还要靠另外一、
嗯、
一撇给他撑住，不撑住这个人就会倒下来。所以人的智慧是没有的，人的聪明是有限的，所以人靠自己是解决不了问题、
嗯、
所以只有靠众生，靠菩萨。所以靠别人并不是件坏事情，求别人不是件不好的事情、
嗯，
只是不要求别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比方说借钱呢、啊，去问人家做这种事情、
嗯、
明白了吗？啊，
好，明白。那师傅，如果如何智慧的选择什么时候求解求人呢？师傅，
很简单，当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、
嗯、
就必须求人。
嗯，
这个还简单吧、
哦、
这个就是智慧。你好像把这个问题问得很复杂，好像人家回答不出来，为什么师傅两句话就回答你呀、啊？
嗯，
你看这种话，而且非常清楚，让你知道，当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求人。很多人自己解决不了问题，死要面子不求人，忧郁症，关在家里。你有什么能力啊？你想得出来吗？你今天想不出来，明天不一定想得出来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师傅啊，那有句话叫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”。请问师傅，大家应该如何把握防人之心的度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防人之心的度过头了，就是神经病。
哦。
就是忧郁症，
哦、
就是个多疑症，就是强迫症，
嗯、
明白了吗、
嗯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所以什么事情都有个度，
哦、
要一个中，中庸之道。
哦，还是师傅讲，就给我们教我们的那中庸之道。
对呀、
啊，
你什么事情过分了都是不好的，防人家防着嘞，你这个人洁癖、怪毛病，
嗯、
你这个人没人喜欢，嗯、神经病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要有个度，
对对对对对，
超过这个度了，你就有病了。好了，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师傅，你看，在传统文化里有个成语叫“谨小慎微”。而现在很多人都是大大咧咧，不注意细节，这样的人通常被看作为有气魄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这个谨小慎微和不拘小节，用白话佛法怎么去解释呢？师傅，
这个都不能交往过正，谨小慎微也过头了，
嗯、
这个大大咧咧也过头了，
过头了，
这个都是属于交往过正。一个胆子小的人也不能太小。一个胆子太大的人不能太大，所以孔老夫子教育我们要中庸之道。
中庸
啊，就是、
哎。哦，那是否在人与相处的时候，如何平衡这两者，既不谨小慎微，又不大咧过头，就是师父刚才说的中庸之道，是这样吗？师父。
对啊，如履薄冰啊。想一件事情、
哎、
想明白了，就大胆的去做。等到这个事情对他不了解的时候，
哎、
要谨慎。要细心，想明白了就大胆去做，想不明白就好好的当心一点，好了。
哦，明白。
现实生活当中会有，就是祖孙，就是比如说外婆啊，然后母亲啊，还有儿子三个人的性格很像，但是又从我们因果轮回的角度来看，很多人是因为冤结，然后才到一个家庭里来的。那怎么解释说，他们是因为冤结啊、来到一个家庭，但是又有着相同的性格特点呢？
没听懂，再讲一遍。
就是说，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，祖孙三代有着相同的性格特点
啊，
比如说很暴躁啊，
啊，
很容易发脾气
啊。
但是我们从因果轮回的角度来说，是因为冤结嘛，然后才会聚到一个家庭里来。那么前辈子的冤结，他们可能是不同的性格特点、
嗯、
但是现在聚到一个家庭里以后，有着相同的性格特点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？
实际上有两种，一个是前世他们就是这种性格，
哦，
第二个到了今世之后不断的磨合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
好了，
断磨合。哦，好，谢谢台长。
明白了吗？
然后我想向台长忏悔，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做错了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我在边学心灵法门的时候，我就 边改正自己。我向台长忏悔，还向观音菩萨忏悔。
嗯，
请台长
好好努力，好好努力，真的好好努力。
啊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会好好的多去度人的。
嗯。好的。
谢谢台长。
就是最近遇到几个女同修啊，不是说家里闹矛盾，我就问她，你是不是脾气不好，或者是你是不是女强人？是。哎呀，那师傅，那女强人当女强人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对于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，
什么叫女强人知道吗？女强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了，因为靠不到男人了，她就只能做女强人了，听得懂吗？没有一个女人想做女强人的，没有一个女人生出来就是说我不想靠人家的，靠不住了她就做女强人了。
嗯，
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，你说他不做女强人他能做什么？现在的男人男不男女不女的靠在人家女人身上啊。好了，你想想看，和现在的很多小男人什么事情都要听老婆的，那老婆不站起来的话，不做女强人的话，那这个家没有个主人了。
嗯，那师傅，那对于女同修的那种脾气啊，是不是就是说是你这几句吧？
女人应该温柔似水，这才符合女人的天性。
对，
一个女人什么凶得来像老虎一样，叫吃老虎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一个女人该温柔的不温柔，对不对啊？你去做什么女强人啊？你做女强人的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吃更多的苦。你去问问看，哪个女强人不吃苦的？你就问好了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这个世界上女强人哪个比正常的女人吃的苦不少啊，更多，所以不要去做女强人啊，应该好好商量夫妻啊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
你要叫他改脾气，
啊、
改毛病啊。
对对对，师
傅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
哎。
哎呀妈呀！
哎呦妈呀！
感恩师傅，感恩观音。
牙痛啊！哎呦妈呀！
谢谢师傅。嗯，请教师傅几个问题。人间有句话叫做疑心生暗鬼，现实社会中很多人是因为怀疑别人，对别人本身不理解，造成错误的判断，听到点外界的声音而错误的相信，事后又发现误会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这个多余的性格呢？这个治愈这个多余的性格呢？
治愈性格就是要诚信呀，要相信人家，要纯洁的相信呀。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妈妈从来不会喝酒的，人家外面说我看见你妈妈喝酒了，你相信不啦？
我不相信。
好了，
不相信
啊。你爸爸从来不会外面乱玩女人的，突然之间人家跑到你家耳朵边上造谣，你爸爸我今天看见在玩女人，你会相信不啦？
不相信。
好了，
不信。
那么怎么会不相信的呢？怎么能预防你不相信呢？因为你对他有诚信，有坚信。听不懂啊？
嗯，
师傅啊，脾气倔是什么原因呢？师傅，这个人脾气太倔。
等等啊，我喝口水。
哎，师傅，我等着你，不急的。
那脾气倔是怎么造成的？讲给你听。
哎，
第一，前世；第二，投胎的家庭对你的影响；第三，长期的生活环境。
嗯，
第四交的朋友，
哦，
还有一个，一共五点，还有一个，在社会环境的反射之下，对自己内心的不平衡所造成的。你这个五点好好记住了，所以很多人说脾气，很多人说脾气不好，脾气不好，你以为真的脾气不好了？脾气不好，他看见他老板，他怎么不敢讲话？他怎么专门脾气不好，对着人家那些懦弱的人，他怎么就脾气不好啦？他看见一个他的领导，一个老板，他怎么不敢讲话啦？脾气不好。
是的，是的。
看人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你有本事，你看见谁都看见警察，你也脾气不好呀。
看到师傅就脾气好了。
啊，明白了吗？
那师傅如何改正这个脾气倔呢？师傅，
修心呀，修养呀，
修心
啊，修养。一个人要有修养啊，修养嘛就好好的修呀，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养成心中一股浩然正气呀、啊， 浩然正气就是你养出来的呀。修养修养嘛，把自己好好的心要修好，然后呢要修养，就是人家说有这个境界啊，慢慢的懂得什么叫境界。境界是什么？境界就是你能够了解别人，了解自己，你能够圆融别人，圆融自己，你能够宽恕别人，能够宽恕自己，你慢慢就有境界了。你能够理解别人，才能理解自己。这些都是很哲学的东西，你自己慢慢的学会这些，你就会这个战无不胜啊。
师父开示一下，对自己亲近的人挑剔，这个是每个人的本能吗？
这是毛病。
哦，
所以亲近的有些人就是这种料，你跟对他越好，他越对你又挑剔，你人家对他凶一点了，看见人家点头哈腰的，这不叫本能，这叫奴性。
哦，
这是性格造就了你的人格，听不懂啊？
嗯。
台长对他这么好啊，他就哎呀，左不满意，右不满意，被人家外面一骂了啊，这种不好的人一讲了，马上是是是，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有什么办法啦？
对哦。
哎，对哦。
现在这样子的人真的很多哎，师傅。
包括你老公。
就是、越亲近。越挑剔
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里边还有一个缘分，就是因为过去前世的缘分，所以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师傅，因为师傅开示过，人的毛病真的很多，要记的事情记不起来，不想记的事情整天忘不掉。请问师傅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师傅，
这什么原因啊？气量小啊，因为记得起来的事情都是你吃亏的事情，划不来的事情啊，你恨人家的事情都忘不掉，好的事情用过了，占过人家便宜了，早就忘掉了。
对对，那是否怎么克服呢这个问题啊？
什么？
怎么克服呢？是不是
怎么克服啊？严于律己啊，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不要占人家便宜，每天付出，不要自己获得，你时间长了你就不会记住那些不好的事情了。
对，那师傅，人就往往和人家吵架的时候往往就记得人家的不好，人家的好都忘掉了，师傅。
对呀、啊、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听啊。啊，一个儿子啪跑到派出所，跑到警察局去说，啊，我爸爸被人家打了。人家警察就问他，这个事情多少时间了？半个小时了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啊？前面一直是我爸爸占上风的，他说。现在他爸爸被人家打了，所以他才来报告。这人就是永远去占人家便宜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了，听得懂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弟子给师父请安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明天就是美国这边的感恩节了，
啊、
非常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嗯
嗯，弟子觉得很惭愧，觉得很没有脸给您打电话，因为弟子修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弟子向您忏悔。
嗯，自己做错了，要好好的从心里忏悔。而且忏悔之后要好好的深深的感到自己做的不够，下次不能再犯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是弟子听得懂，弟子的那个劣根性很强，
对，
经常忏悔了以后，但是还是会忍不住再犯。
我早就跟你讲了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个性太强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而且你又不卖账，脑子又特别活，人们长得蛮好看的，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害死你的东西。
师父说的对，感恩师父、
嗯、
就是希望师父能说弟子几句。
自己要记住啊，感情上这辈子容易出事，所以感情上要特别当心。还有为人处事上不能太小气，要大气一点，不能太自私，就为自己考虑，不为人家考虑。还有要注意贪小便宜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师父。
师父告诉你、啊，都是的，我会看错的。
嗯，不会看错的，师父说的好，嗯，好弟子一定要好好的再忏悔，再认真的好好的修，一定要真修实修，不能给您丢脸。
嗯、
能不能师父再麻烦看一个79年的羊？
男的女的？
女的。
感情上当心点，嗯。
哦，这个样。
啊，感情上放不下，嗯。
嗯，
明白吗？嗯。
嗯嗯，师傅，他经文念的怎么样？
经文还可以。嗯，他太烦了、
啊，
他什么事情都要太当回事，嗯，太烦了，把人间的东西看得太重了，嗯，算了，整天算了，哎呀，这个嘛怎么样，那个嘛怎么样，嗯，这个不好，
嗯、是是、
嗯，不要这样，
嗯，
好吧，
嗯，好，
算计的太厉害了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，不要去算了，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了，嗯。
好好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他的莲花是2961？
2961是吧？嗯。
对。
找不到哎，麻烦了。2961，在哪里拜的师啊？
2013年在马来西亚。
我看看啊。哦，很小，嗯，很小，
哦、
嗯，
还好，
不好，修的不好，嗯。
哦。
脾气不好，话太多。啊，什么事情都要管，有漏，嗯，
哦，
好好改毛病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好的，师傅。
嗯
嗯，好的，师傅。
还要精进。
嗯、师，
好了，不能看了。嗯。
啊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加持加持他？他想上澳洲，请参加师傅法会，然后加持加持他，让他的签证能够通过呀，师傅、
嗯。
他能不能去澳洲？
我不知道，随缘吧，好吗？嗯。
哦、好吧，
好
师傅。
嗯。好
好，师傅
再见啊，
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啊，
再见。
发现人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很希望别人去了解自己，然后别人能够体谅自己，这是怎样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呢？
因为你不想去了解别人，你就希望人家来了解你，这就是一种现代人的心态。你不愿意去跟人家好，你愿意人家来理解你，你说可能吧？这个在从家庭开始就开始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男人一辈子不了解女人的苦的，你知道女人为你宽孩子、清洁家里、扫地、烧饭多不容易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来生个孩子看看的，你知道女人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，她的压力比男人要苦很多啊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对的。
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希望。啊，这个男人就希望，你看你这不了解我啊，我在单位里忙的嘞，苦的嘞，那你怎么不想想你了解你老婆多少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么吵架了，那么吵架了，开始吵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想，都自己，都觉得自己了解自己，都觉得你们为什么不了解我？这就是矛盾的所在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。就是学佛了之后要更加的去体谅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
人伤我痛啊、
哦、
慈悲嘛就是去了解别人的苦啊，否则你怎么会有悲悯心呢？慈那是你对人家的一种关怀，悲那是理解别人啊，你不理解人家你怎么会有慈啊？你没有悲悯心你怎么会有慈心啊？你有了慈心你才会有悲悯心啊，所以慈悲要放在一起啊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我知道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父。
很多人都不懂的、
嗯，就是
一辈子都真的什么都搞不清楚，就在人间活的嘞，就是胡子长得很长也没用啊，明白了吗？
嗯、
不懂啊，
嗯，明白了，
不懂。嗯，
哦， 哦，原来是。
师傅，现在人情绪波动特别大，你可能前脚跟还跟你好的不得了，后脚就马上闹翻了，说翻脸不认人了。
哎、
这是否属于是偏食很快的一种表现呢？还是属于什么呢？师傅，
好几种现象存在在这些里边。
嗯嗯。
你比方说，现在报应如影随形，报应快。刚刚你对他好，他马上哎呦恨不得哦，哎呦对你好的嘞。刚刚对你不好，你不骂掉难受的，或者不告他难受的，就人的现在末法时期，这是天时的影响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，人的修养缺乏，这个 education 教育道德的伦师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中华传统文化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
这就是因为过去哪有律师这个行业，大家讲话都很守信用的，现在人不守信用嘛，所以才会有律师。所以一个人的道德缺陷会造成人的这个智慧的缺陷，没有智慧的一个人，那就形同一个啊，形同一个这个我讲的不好听啊，就是一种啊正常的做的一个凡人的那种境界啊，天天很烦呐 啊天天的做的一些啊尔虞我诈、你争我斗、为名为利啊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所以要学会修养，要懂得教育啊，然后呢来调节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师父可以告诉你，心理学今后是一个大的一个课题。所以心理学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可以帮助人很多啊，但是心理学的医生到后来心里都有点毛病了，因为他接触这种心理病的人太多了，他难免受到他的气场影响。所以真正的啊，要能够改变的，还是要学佛，用佛的哲理来改变你的心理的那种扭曲，用佛的这种啊佛言佛语啊来调整自己对人间事物的一种看法啊。这样的话你才会不会今天像畜生一样说好就好，说不好就不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刚刚给狗吃个东西，你踢它一脚，它马上冲上来咬你了，这就是动物的习性。
对对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人不能这样啊。
对对对对，
那人为什么现在会刚刚跟你好马上就翻脸呢？因为他现在动物的习性越来越多了，而人的道德水准各方面都在下降，这就是我们有待于解决的问题。所以学佛啊，学传统文化就是改变呀。嗯，
对，师傅，您刚才您一讲，我想到一句话，师傅您说宁愿别人负我，我也不负别人，这就是您的境界，真的是。
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传统中国文化，孔老夫子讲的呀，情愿人负我，我不负人呐、啊。人家对你不好，你不要抱怨呐、啊。啊，他对你不好，你对他好一点，等到哪一天他出事了，你心里不会难过啊，因为你对他好过了、
啊、对，
你对他好过了，你没有对不起他，否则人家出事了你就感觉对不起别人了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你占过人家便宜，
是的是的，
最后人家出事了你会觉得内疚的啊。过去这种事情我都跟他们心理辅导的时候我都碰到过的，一个女的过去跟你好过的啊，当时呢啊，他脾气的确不好，自私，但是他真心爱过他两年，然后呢三年四年的时候呢，的确呢啊越吵越厉害，这女的最后啊这个也是无所谓，跟他好不好无所谓，那个男的呢就狠心就把他甩掉了嘛啊，甩掉之后呢，这个女的又找了一个男的啊，然后接下来他都不知道这个男的是吸毒的，他跟他一起吸毒，最后人瘦得像个鬼一样，然后没钱，他要饭，后来死掉了，肺癌死掉了，他就难过呀，我不应该害他呀，我当时怎么也不应该离开他呀，他这两年对我真的好的嘞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他呀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我讲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？啊。
明白了
、是人不可以这样做的呀，有时候人不能成自己一时兴起做对做错，你认为的对你认为的错，可能有时候都会给你造成伤害的呢。 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那师傅刚才你讲的这个心理学，那对应了我们佛法就是叫就是修心，是这样吧？
对啊，
是这样吧。
心理学是对人家心理的一种探索和心理的一种理解。
嗯，
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、都要能够懂一点心理。你一个太太懂丈夫的心理，你就不会跟他吵架。你一个丈夫能够懂自己太太的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一首歌不叫《懂你》嘛，对不对啊？懂你啊！
啊，懂你，懂你，懂你，是是是
啊！那个谁唱的？我想不起来，我还认识他。
啊，满文军唱的《懂你》。
对对，他来过的嘛，那个时候，懂你，懂你啊！
哦，
他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理解万岁啊，理解万岁。
嗯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嗯，我们说的理解佛法就是包容宽容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对呀对呀对呀，包容宽容，理解理解理解。
嗯，明白。
嗯，
明白明白，谢谢师傅的。
啊，我向师傅忏悔，我很多很多就是向师傅忏悔，向大师向观世音忏悔，我忏悔啊。
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忏悔的话，你看看好了，你以后晚年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活不长的，我不是吓你的。
是我很爱气的，我真的忏悔、
啊。会气死的，诸葛亮怎么气死的吧？
嗯，我向师傅忏悔。
哦，讲的 ，sorry， 周瑜怎么气死的？周瑜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人真的气得死的。一个老伯伯在巴士上面，一个小青年不让坐，讲话很难听，老伯伯抽了他两个嘴巴，这下自己倒下就死了。
啊，
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说，没什么话好讲的，气死的只有自己，明白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生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生气是慢性自杀。
嗯，我知道。
哎，不能生气的，一个人生气就是慢慢的把自己掐死啊！真的真的有毛病的人才生气的。好了，再见了。
那我现在这个应该怎么做能好呢？我是
好好念经，嘴巴少说，好好念经，听不懂啊？
啊，听懂。